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我们与朱玉拆伙喽！全新品牌全居持续带给大家最专业、最有活力的服务。我们的服务包含不动产租赁、不动产买卖、包租代管以及社会住宅推广，还有闲置房产的活化顾问哦。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欧本豪斯，也支持我们的全新品牌全居。大家好，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
大家好，欢迎收听欧本豪斯 Open House， 我是 Tim。那我们本集又邀请到我们过往，比方说老客户，就
是、老朋友，
老朋友，对对对，我们的老朋友温律来跟大家针对于一个特别的新闻来做讨论。那我们欢迎温律。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林行律师。
OK， 那我们今天找的新闻主题呢，是前几天看到，可能大家也有大概看到，就是有一个房产与债务的纠纷，台中大雅纵火，然后有三个人死亡，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先讲一下新闻大纲。台中市大雅区房产点交纠纷酿三死悲剧，纵火者杨姓男子与其长子长期居住在该透天，杨姓男子的前妻李女为原始的屋主，两个人原本共同经营五金买卖，那与林姓男子的父母从事五金往来生意，有来有往，但后来因为林姓的父母积欠大笔的贷款，2021年杨姓男与李女离婚后，将透天抵押给林姓母亲，附带条件五年后购回，杨姓男子可以以每个月25,000元然后承租这个房子，但是因为杨男长期积欠租金没缴，那整个积欠的债务达到1400元，经法院判决杨姓男子需要归还这个房子，那杨姓男子不满说，当初讲好了五年之后他可以买回的，现在又要求要点交，先生不满，在上个月10号至附近加油站购买五千汽油，然后根据监视画面，当天下午林姓的姐弟跟游姓律师到现场，房子要入内点交，那杨姓男子在外面就直接点火纵火，那林姓男子从二楼窗户跳窗逃生，但另外三人均不幸罹难，包含纵火者也死掉。对，这个超级恐怖的新闻想要来跟温律讨论一下，像这种自然人之间的债务，这应该是一般自然人之间的，不是这种什么法拍业者之间的纠纷吧？
其实这个案子哦，当天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堆律师群组，大家可以说是人人自危，因为看起来真的确实是蛮恐怖的。
对，尤其最倒霉就是这个律师。
对啊，不过后来仔细看了一下，那律师好像也是亲戚啦，所以看起来 高雄职业的律师了。我们高雄的律师工会也当然表达了哀悼之意啦。对，那当然如果说是以纯以律师的角度，虽然说这位律师他本身是亲戚，但就算他只是纯律师，说真的我觉得客户来找他，那陪同到现场，
对啊，做这个点交
也是难逃死劫啦。
对，而且是非常合情合理的陪同点交而已。
对，没错，因为这个也算是我们像小弟我不动产律师嘛，这也算是我这个执行业务的范围之一啦。所以大家看到当然是觉得说哇，真的
很恐怖，
挺恐怖的，然后珍惜人生，然后大家就赶快开始去买房子啊，买车子，买手表，对自己好一点，
对对对，钱不要留下来。
对啊，不过当然了，其实以这个案例看来，虽然说相对听起来好像较复杂，但说真的，这个应该是坊间我们现在蛮常见的一个借款模式啦。嗯，那用我们律师界比较常说的这种条件，就叫做售后回租跟负买回的条款。嗯，简单来说就是屋主需要借钱嘛。
对啊。
那屋主需要借钱，他就找个债主来借钱。
是。
那金主借钱给他，那接下来一般来说金主说，哎，你拿东西来给我抵押嘛。
对啊。
不动产你 给我，你要有这个担保品嘛，
是
啊，可是担保品其实一般正常来说通常都是设抵押权的，
对，
但对金主而言，你如果设抵押权的话，假设你到时候还不出来，那金主很麻烦啊，因为他还要去拍卖你的房子，然后接下来跟法院跑流程，跑流程之后卖掉一拍二拍三拍等等的，然后接下来还要分配表，说不定还其他债主出来，然后一起
都跳出来一起在那边
一之诉等等，真的会走一个流程啦，
是
啊，法院现在案子又多，
对，
所以其实有些金主他做法上面他说，哎，我不要你设抵押权给我，你直接把那房子所有权把它移转给我，也就是新闻上面所说的抵债啦，
对，
简单来说就是用所有权来代替抵押权的概念啦，
对，
但是在这个说法上面呢，金主会跟屋主讲，啊，你只是暂时先把房子产权过给我，如果你以后还出来的话呢，那一定的时间之内，我们设一个条件，你其实还钱照常还嘛，然后呢接下来那个时间到，那我们就约一个金额，那你就把它给买回去，
对，就是这个叫约定好可以买回，
这就叫做我们说的负买回条款。
OK，
所以负买回条款通常会设定一个时间，然后一个金额，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细部的条件啦，不过大方向的概念就是以所有权代替抵押权的概念，你把房子移转给我，那这样何须设抵押权呢？因为整个房子就是我啦，
不用跑一堆你刚刚讲的一些法律流程，
对呀，什么拍卖啊，然后什么流程，那到时候当然这个屋主他本身所有权虽然移转给债主了，
对，
可是显然在他们的心中这其实只是一个担保的概念嘛，
对对对，不是真的过户了，
他是真的过户、
啊、对对 对,
对，
但是他心目中不是真的房子变人家，
哎，没错，
对，
所以当然他房子给人家做一个担保，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有个认知，就是他还是会继续使用的，
对，而且有机会买回来，
没错，而且他实际上是一个心中自以为是真屋主的概念，
是是 是, 是, 是，
对，所以上面通常就会签一个售后回租的条款，
对，
就是我虽然现在把房子的所有权移转给你，但是呢这个金主还是把这个房子回租给原本的这个旧屋主，
对，这其实我们一般中古屋买卖也很常遇到售后回租的状况，
是的，
对，
没有错，概念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是，
只是又多了一个负买回的条款。
那我好奇问一下，以我这种没处理过的，这种负买回是只要找公证人去公证吗？还是说有律师见证之类的？这个流程要怎么做？
其实合约上面写清楚就好了。
OK，
也签一个一般买卖合约，然后最后呢，在特约条款上面或者是在另外签一个补充协议，
对，
那协议书或者是补充条款上面写得很清楚，说这个原本的这个出卖人他可以在几年几月几日之前用什么样的条件来行使买回的条款、
okay、
那这个金主也就是买方，那就要用这个条件一定要卖回给原本的屋主，
对
对，这个其实写个这个补充协议就可以了。
哦，但反正这个就是民间的私约、就是假设如果没有真的找公证人或怎样，就是一个私约嘛，大家可以行使。
没错，其实就是两次买卖的概念。
对对对，
我现在卖给你，几年之后，然后你再卖回给我。
对
对，如果说我有达成这个条件的话，
了解。那如果要让它正式化一点，也可以去公证吗？
当然可以。但一般来说，如果在这样子的合约，你要去找公证人来公证。
对，
说真的啦，我必须要说，有些公证人可能会有一些 concern，
对啊，他会觉得可能这个疑虑多的我不做，赚了几千块、
因为其实他确实，我们说回来就是，虽然说私约上嘛，我们说契约自由原则嘛，
对，
都是 OK 的，
对，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说你这样不 OK，
是，
但其实你深入探究这一件事情，那里面就会产生出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有没有所谓的假买卖真担保，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啦，
是是是，
所以对于公证人而言，当然比较不喜欢去采有任何疑虑的那种灰色地带啦，对，所以你说要去找公证人来公证，我相信有公证人应该是可以接受，对，但是说是每个公证人都愿意做吗？这未必啦。
了解，所以正常比较可能是带出流程之中，就叫带出写一写，大家签个字就好。
可以这么说，或者是不一定带出写，可能你们自己写私约，
对对 对,
对，这也是一种做法。
了解。OK， 所以这个算以业界来说，一般民间借贷是蛮常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蛮常见的，说老实话。
哦，那再来想要问说，那以这个案件来说，纵火的阳性男子已经过世了，那家属可以再去跟他求偿吗？以及这个整个后续法律大概会是怎么进行？
其实你要说求偿，应该要说向谁求偿的问题。
对啊，
然后又是谁的家属向谁求偿的问题？
因为房子本来就已经是，应该说在法律上就已经是那个债权人的了嘛。
对，没错，他债权本来就是屋主，
本来就是他就是屋主了。
对，没错。
对，那这也没办法再去跟他就那个资产的损失。
你可以把它很单纯化的看成说，我的房子租给人家，就有租客搞了一个非自然事人故的案件，然后让我的房子变凶宅了。
这样子单纯一点。
对，没错，那就会回到以前我们曾经有谈过的凶宅问题。
对，
就是如果租客把我的房子变凶宅的话，我该怎么办？
对对对，
我能不能求偿的问题。
对对对，这又是一个额外冗长的法律流程。
对，请回头听欧本豪斯啪。
对对，以前的某一集这样子。
哎，是是是。
OK， 那想问一下，以这样子的状况跟实务上常常做的法拍点交有什么不一样啊？
其实实务上的法拍点交，它的买受人上面理论上会是拍定人。
对，
哦，那拍定人呢，他有可能是就是无关的第三人，然后来买了这个法拍的物件，
啊，
那接下来就去现场去点交嘛。那点交的时候，他可能自己去，那可能就是透过向法院的申请，那来带着书记官，然后通常会书记官会请找警察啦。
对，
哦，一个警察补人家几百块嘛，或者那个都有公定价啦，哦，法院公文上都会写，通常那一个警察大概八百啦。哦，对，
算小时吗？
这算次
啊，算次啊。
对对，
真可怜，
对，警察同仁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
很辛苦。对，而且钱也不是他收了，
啊，对，公家收走，
公家收。对，啊，那当然，法拍在点交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听过一些坊间异闻啦。因为毕竟你如果说今天要去把人家的房子给移转走了，那原本假设债务人原本一家就住在里面啊，他等于是无家可归又欠钱了。
对，
那常常会遇到说死守四行仓库的状况。
对啊对啊，
甚至我听过，
我就放火这样。
这个像这个例子就很 对
很极端，
就是很极端，而且确实就发生了，你这样走投无路、狗急跳墙的状况嘛。
对，
那我以前其实有听过其他案子啊，是法拍点交的，不是我的啦，
对，
但是客户那去了现场，然后门一开，一把刀直接就砍出来，
哦。
哦，真的有发生过，这种很恐怖的事情。
对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自己的坊间当然有听闻这样的事情啦，所以其实这个案子说真的啦，他没有经过，看起来应该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
对，它就是民间的一些债务问题嘛。
没错，民间借贷，那可以把它单纯想象成说屋主要去把租客点交走。
对对对，
结果租客不爽
了，被砍
了，就直接就放火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相对于一般法拍来说，流程上还是有差别。那法拍遇到这种那么棘手的状况，就算他是点交，那是不是书记官什么的他也会就是啊，大家再搓一下再拖一下之类，给人家点空间。
其实哦，我必须要说啦，你法拍现在看到点交或是不点交的物件，不要以为点交的物件哦
就
真的很安全，然后可以出高价买没事。如果你看到债务人自住的话，大概心里就要有个心理准备，
要花钱解决问题。
你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心力或金钱来处理到时候债务人不走掉该怎么办的问题。哦，因为并不是今天说你确实有点交，那书记官你一申请马上法院就跟你去现场，绝对不是。通常他在流程上面，你向法院提出申请之后，那法院就会先发函嘛，说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啊，请你搬走。那，后来没搬走的话，你要再向这个法院去呈报，然后再去提出申请。那法院有可能说排一个时间然后去现场，也有可能说那再请他再呈报，再请你去沟通等等，都是有可能的，并不是这么一触可及这么快可以拿到房子。
对，
所以买法拍的物件其实你还是要去处理，人家如果不走怎么办。
对，
当然了，法律上你可以请法院去做点交相关的程序，可是那书记官也不是只有你一个案子嘛。
对，
所以排起来的话通常他会希望你先去沟通啦，这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实务上会遇到的状况。
对，没有错。
那我再回归这个案子，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哦，通常这种民间借贷为什么他们真的不去找银行去借钱就好，一定要找这种民间第三方，实在是就是因为信用本身就有问题嘛，大部分的状况。
应该要说借钱哦，分成好借跟不好借啦。
对。
哦，那利率有分高或低嘛，那一般如果你可以走正规好借，那直接从银行借利率低
的钱出来用，
资金出来谁不要啊。
对。
可是问题是银行并不是银行，我们说大家常常讲完
雨天收伞。
对呀，啊，你看过半泽直树嘛？ 对不对？那晴天送伞，雨天收伞。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虚钱恐借，你想要去跟银行借，首先第一个遇到时间问题，银行要审核你绝对不是那么快。
对。
哦，他要评估你嘛，那你要拿出相当的财力等等，如果你甚至很急了，那你怎么办？第二个，通常你需要借钱哦，常常是因为你已经遇到了一些很急的债务的状况。那银行会喜欢把钱借给已经有很急债务状况的人吗？
不会啊，他就是信用好的人一直打电话来叫你要再借要再借。
我们就常常接到电话。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一直挂电话。
律师行业银行最喜欢打给我们了。
对，你排来就可以借。
所以律师牌是拿来借钱不是拿来赚钱的。 很好借。那所以其实一般的，或者是第三种，就是你如果要借钱，但你并不是有这个专业的执照、稳定的工作、五百大企业，你就是比方说自营商，
嗯，
那或者是你是这个比方说收现金的哦，比方说计程车司机，比方说小吃摊等等的哦，那像这种
资产也不够的，就很难借到钱。
没错，那就算你今天有房子，你想要去找银行来设担保，其实银行法本来就有相关的规范，
嗯，
哦，你如果说你的收入算不够，那算不过，那银行觉得说那他评估你没有办法去负担每个月要还的一个金额的话，他本来就有一个规范在，他也不可能去违反他的规范然后来借钱给你。
哦，因为我大部分都在台北市、新北市做中介业，所以我一直很好奇这种中南部的这类似这种的房子，就是它的行情很难有对照参考的话，是不是就算他有一个不动产是完全没有贷款的，要跟银行借钱出来的流程也没有像市区的房子这么简单？
嗯，确实是。像台北的话，双北市那银行一看说，哎，捷运站几百公尺范围之内，那确保一定没有问题的嘛。
对啊，
那很喜欢放啊。但是如果说是比较比方说郊区哈，哦，比方说这个成交量比较少的哦，那或者是
指甲灯户掉不到几个东西的，
是的，没有错。那这种其实你去找大银行来评估，那或者是找在地银行来评估，说不定大家连估价这个部分都会有很大的认知上的落差啦，对吧，啊？那更遑论说，如果今天它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些担保品，甚至上面已经有设有几胎几胎了等等的，我觉得其实银行在建价上面都一定会有它的考量，不是说既然拿得出不动产，那你就一定可以借得到钱。会评估不动产本身的一个价值性，哦，那还有人的部分，人的资历问题。
对，所以二胎业者才都还活得下去，而且做得很好。
嗯，没错。
对，就是市场的这个缺口，
是市场机制啦。
OK， 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事情，这也没办法避免吧？你们身为律师看到这个新闻，但该做还是得做啊。
其实只能说律师这个行业本来就是算是一定程度的风险啊，我们也我们的职业风险，
我们这个行业也差不多。
哎，你们的风险搞不好比我们还大，
比你们高一点。
对啊，因为至少我们其实 还可以选择我们接或不接，然后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还可以评估自己的客户，还有他所讲的就是对方的那个特性，然后决定他的风险值在哪里。
对对对，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到现场跟实际发生的又都不一样，这样
我想
房客都会诓我们。
对啊，我想应该是蛮辛苦的啦，都可以理解啦，对啊，那事实上以我自己来看这个案件的话，我只能说先前我也当然有很多客户也会委托我们也处理过类似的这样子一个协助租客点交，或者是协助这种债权债务纠纷的一个协谈或谈判嘛。
对，
那你说到现场去，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就是本案的律师他其实会遭遇死结的一个风险评估上面，或许会因为是亲戚的关系，所以他有
忽略了，
应该是说他稍微有让自己站到了风险的第一线。
嗯，
哦，比方说别的律师别的同道，我不敢说，但是以我温律师我自己的状况的话，通常我不太可能会在根本还没跟对方了解或接触的状态之下，尤其是有高度争端的状态之下，那直接到人家的地盘去，那是人家的主场。欸，
对
对，通常我们会比较习惯说啊，有比方说中介啊，已经第一线的人已经沟通到一定
沟通到一定
程
度，
那最后我们来协助大家来做一个条件的聚焦，那约的地点比方说约在事务所，或者是约真要过去约在外面咖啡厅嘛，
是
人很多的地方啊，
约现场。
对啊，你约现场去，说真的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风险之中，
嗯，
其实会发生什么事谁知道。
对，所以以这个案子来说是真的非常极端，然后就发生这样的惨案。
这个案子我想哦，律师同道其实恐怕也是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因为我看新闻上面写当天到现场的是一男两女嘛，
嗯，
那如果说真的有评估到说有可能现场的债务人会
一定会多找一些人去，
而且不太会找女生来到现场啦，女生通常比较沟通啦，
对对对，
比较软性
友善的，我们在讲一些理性的东西会需要女生，
对，或者是光是站在旁边一个笑容其实也就很不错。
对对
对,
对, 对
啊，但是这个事情发生的真的太快，
嗯，
那我想大家也没有想到说原本债务人可能这么用这么极端强硬的手段，那如果说在事前比方说先几个电话，啊，或者是有一些温暖的关怀问候等等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以我们在排除一些不愿意缴租的房客，也都是先能取得沟通了解他的实际状况之后， 我们再去肉眼相劝，甚至跟屋主来先去打官司啊，人家也是不得已的，不然就好聚好散之类的。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听你们的工作上面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一环，因为我永远相信一件事，就是主将不要随随便便一开始就冲到第一线去。
对对对，
那主将你当然就是要在后面运筹帷幄，前面一定会有先锋，一定会有第三人，无辜的第三者嘛。 对不对？你今天如果先找一个善于沟通的这个第三者，然后去在中间做一个缓夹，先来当中间一个润滑剂沟通的平台，说不定问一问这个债务人的条件啊，搞不好可以先有一个方向，也不会让债务人觉得自己这么的绝望。
是
这么的做，这种的做法真的已经是绝望到一个谷底了。
对啊，就是我只能跟你来输赢那个性命了。
对啊，而且其实他也这个债务人不是真的年纪这么大。
对
对，他其实还是我相信啦，1400多万，虽然说这金额确实不小，但真的或许还是有一些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因为我们在法院看到很多案子，那个
债务可协商嘛。
对啊，而且欠的债务其实可能会更大，那你可以分期的。
对，
那会不会是说在这个案子里面双方先前已经有分别都已经很踩出自己的底线。
是，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更需要中间有个润滑剂。
嗯 嗯
对，如果先有个电话沟通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憾事
了解。 OK， 那感谢温律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非常特殊的不好的案例啦，也希望让大家能够有所吸收到，如果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要怎么避免这样的憾事发生，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那虽然说欠债是很辛苦的，可是这个多想两分钟你可以不用自杀。
对对对，
打个电话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聊一聊，再没有也打给张老师嘛。对，
真的
是这个生命真的
诚可贵，没有了就没有了，
真的，所以还是多想一想吧，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毕竟是最不好的事情了。
OK， 好，那感谢温律今天的分享。那再来又到了哎呀我的房的问题，我刚有一个问题顺便温律在也可以跟温律说明一下，就是我最近在处理一个蛮棘手的案件，就是我有一个屋主有一个分租套房，两三年前买的，那本来就是隔了在七间，然后在台北市的金华区，那我们是公寓三楼，那他委托我管理，但是因为管理期间有漏水漏到二楼去，二楼有跟我们反映，那我们的屋主觉得好吧，那我们就来修漏水好了，那我们要去申请装修执照，但因为他早期就已经隔分租套房了，所以我们现况想要合法的去申请装修执照其实现况就没有办法过，必须要先拆到原始格局怎么样的才能够去做变更，那我们就想说也都跟邻居打好招呼了，就是说那不然我们就修吧，反正就是为了漏水嘛，我要解决你楼下的问题，楼下也是二楼也是分租套房，然后我们就修到一半之后楼下就开始跟我们各种敲诈，有的没有的，包含他的厕所天花板发霉要我们换新，油漆有龟裂要我们油漆，然后他的天然瓦斯管裂掉是我们造成的要我们赔之类的，前前后后最扯的是连他房客的床板裂掉都是我们造成的，但我真的是动没掉，但我都跟屋主沟通了，那我们就
那不是应该是房客造成的吗？
对，那房客还新交女朋友、
哦、
对，真的真的，我们去换床板要确认状况，他还说
IKEA 中间排骨床架腰部全断，
对对对，那我们就觉得很不爽，但是后我都跟我的屋主沟通是好了，那就是能够花钱解决我们就赶快把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但一直到这几天的那个地震发生之后二楼漏水到一楼，然后他跟一楼说是因为三楼装潢造成的，三楼修漏水导致我二楼也漏水，那要求偿找三楼，然后一楼也傻眼我也傻眼，我就直接跟二楼屋主说哎呀不好意思，这一条我们不吞了，对，因为第一这个修会金额非常高，我之前已经赔他10多万，之前的修缮已经前前后赔10出头万，那光一楼跟二楼这个漏水我们同胞去出估一下也要10几万，而且以他这个人的个性有可能所有房客要是不能租的话他租金也都要跟我求偿，对，那这个我就真的不能吞啊，这个不是花钱解决问题的事情，那我跟他说我没办法处理之后，他当下就打给监管处举报我们分租套房，然后
在你面前、啊、
在我面前打
哇，
然后并且打电话报警，然后说我们有公共危险怎样的警察来，然后我们就傻眼，但就是好吧，那既然遇到了就只能见招拆招解决问题，所以我跟一楼邻居我们也当下就在他面前打给监管处举报他二楼分租套房
还他一条就
对
了，
对
对
直接这一条小条的先还
OK OK
对，但我想问一下温律，这种早期隔的分租套房早期真的没有装潢执照，所以这种是不是真的被检举就落塞
尴尬了、啊、因为其实使用执照上面、哦、那你去监管处一定调得到执照图，
对啊对啊，
那你执照图上面里面都一定有它的格局嘛，
是，
那依照法规你如果里面要动墙动天花板
都要申报、
全部都要去做适装的申请， 请嘛、嗯、那如果说有动到某一定程度的，说不定还要再做食道的变更啦，一般是不用啦，一般是不会到这个程度。哦，那所以以你们遇到这案例，你如果中间确实有做过格局的变更的话、嗯、那当然重新来做送审的动作，那走这个完全合法的流程，对屋主而言那相对会比较不会那么麻烦啦、嗯、对，但是当然口袋的钱就是要掏出来了。
对，
而且我相信啦，如果说你要去做那个试装许可的话，那建筑师也要遵守一定的法规。
对啊对啊，他还要算载重啊怎样，有的没有的，
没错，
其实非常的复杂麻烦，而且那笔费用不小。
是啊，而且我刚刚听你讲说原本你的屋主他在他的房子里面还是有在做其他的隔套的动作，这个如果以真的你要去做试装许可的申请、嗯、那你还要取得直下层的同意。
对啊对啊，
对，你真的是挺尴尬的，
超麻烦。他一开始说他愿意签哦，
哦
对，然后后来又一堆有的没有的就打死不签这样。
其实要给钱之前应该要先叫他签下来，
他不愿意啊，他就说那个什么不付这些的话，那我就要开始举报，我就要一直举报这样。
通常遇到这种人哦，我觉得啊，这个刚刚听你这样讲的过程算是正常发挥了。
对
对，真的是正常发挥。
以这种人来说是正常发挥、
正常发挥，因为其实听起来不是很少见的事情。对，通常以跟这样的人的沟通，其实与其逐渐一点一点的被蚕食鲸吞的让步，让他觉得说啊是的很软这样，
对，
还不如一开始就直接讲好一笔钱要拿，那就是要签、嗯、那如果说他跟你死硬的说不签然后就要举报你的话、嗯、事实上也不用给了，因为给了一定打水漂。
是
因为这种人他会不签，然后先叫你给钱，后面他要弄你他一定还是举报。
是，
他也知道你是怕举报，
对，
所以他才会来跟你这样子踩硬嘛。
真的，
对啊，那你给了之后接下来又被举报，还不如一开始不要给、啊、对，反正到最后都是举报。
真的真的学经验啊，这以后遇到这种人只能跟他踩硬一点。
是啊，就是也无所谓。 我想硬跟软、哦、是一个相对的心理感觉啦。
对，
口气上可以软，可是我觉得条件谈清楚对双方都不是坏事。
是 OK， 那希望这个哎呀我的房对大家也有点帮助啦，
加油，
我能够让这个事情安全下庄，
辛苦你了。
对对对 OK， 那本期节目都到这边，那谢谢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好的五星好评或者是任何的建议。 OK， 那谢谢大家啦，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